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搞懂恋爱大道理，
遇见知心的伴侣。
大家好，我是李舒雅。
大家好，我是李安贝。
那今天呢，我们跟您谈一谈如何成为一个有肩膀的男子汉，来进入到我们
恋爱季节。
安贝小弟你好。
舒雅姐你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说到这个有肩膀的男子汉啊，我们就会想到男子气概这个概念。那现在的男生呢，往往对男子气概收到两种矛盾的信息，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要有担当，要有肩膀，男儿呢有泪不轻弹，但是另一个声音就会说，谁说男生不能哭，我们千万不要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想男子气概这件事呢？
那我们应该先从圣经当中来看一看上帝对男生的心意。那在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那边说，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那在创世纪1章31节也说，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在创世纪3章9-10节上说，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所以啊，从上帝最初的设计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创造男女两性，认为男女不同的气质并没有高下之分，都是甚好的，并且啊，他们管理全地的任务是要透过互助来完成的。
那但是在男女的分工上，上帝似乎把领导负责的角色放在男性的身上。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呢是先寻找询问亚当。那不约而同的，在新约圣经里，男性也承担着信仰以及婚姻中带领者的形象。
是的，然而呢，罪恶使男性的角色遭到扭曲之后，一方面啊，男性在历史中错用自己的力量，形成了女权运动者口中所说的父权宰制。另一方面呢，很多男人也像亚当一样，成为躲藏的男性。
那在联合国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家庭危机。产生危机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父亲在家庭中缺席。在美国的新闻周刊甚至曾经以无父世代来作为封面主题。那还有一种扭曲的现象呢，就是因为在父母的过分保护之下，也出现了无法独立的妈宝型男生。
是的，那刚刚呢，我们有跟您提到女权运动者。那这个女权运动啊，其实是基于长久以来男性的角色失职而产生的一个反动，强调不可以因为性别的缘故而让男女有不平等的待遇。那为了达到恢复女权的目的呢，于是呢就衍生了这个否定男性气概又或者是女性气质，而建立起性别中立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呼吁。
是，那面对这样的风潮呢，哈佛政治学教授曼斯菲尔德在他的一本叫做《虚无中性男子气概》的书当中呢，他指出这个社会是需要男子气概的，特别呢是在发生战争的时候，需要体能普遍比女生好的男生为国家起来战斗，在发生灾害的时候需要男生救援，而男子气概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
那这位曼斯菲尔德教授呢，他对男子气概的定义是普遍的男生会拥有的自信与支配的能力，拥有面对危险与自己的惧怕奋战的勇气，展现于外的是战斗和竞争，在行动上呢，则是能够坚持理想，为了荣誉与正义奋不顾身，承担责任。
是，只有愿意面对危险和承担责任，才能够扮演带领者、保护者的角色。只有愿意为了坚持真理而奋战，才能落实管理全地的使命。那男生们呢，的确不需要重蹈大男子主义的覆辙，但可以期待自己活出上帝创造男性的形象。
没错。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在这世界，我像一只小小虫，完全退缩，无人看重。我在充满竞争的人群，我想说，主，我毫无能力，直到你的声音对我说，我愿用你的爱接纳我，使我蜕变，能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
是你胜利，看见你独特的创造在我身上，我深相信你能将你荣耀进化来塑造我，更成为你手中尊贵器皿。看见你独特的创造在我身上，我深相信你能照你荣耀计划来塑造我，更成为你手中尊贵。
是你胜利
着我一起飞翔，使我看见你独特的创造在我身上，我深相信你能照你荣耀计划来塑造我，更成为你手中尊贵。
点滴在心头。婚前交往就是有目标的约会， 它是友谊结合婚姻的可能性，是有智慧相伴的恋爱。
恋爱季节，我喜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美国呢有一位作家，他叫艾杰奇，他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叫《我心狂野》，另外一本呢叫《男子汉养成班》。那我们建议男生可以读一下，那当然女生读了肯定也有助于了解男生。
是的，那艾杰奇呢，他说到啊，男生的心中有三个最深的渴望，第一个呢就是打一场仗，第二个是过一个冒险泛滥的人生，而第三个就是去拯救一位女人。
那他还从男生的六个生命历程来谈男人的成长，那就是爱子、牛仔、战士、情人、君王和哲士。那在读过之后啊，就不难发现现代人因为远离大自然，过度依赖电子产品，以及家庭形态的改变，都对男子汉的养成造成了阻碍。
是，那比如说很多男生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不被允许打仗冒险，成为牛仔或者是战士，尤其是啊，许多父母总是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可是这却阻碍了男孩发展他的男子气概。
是，那现在呢，我们先跟您说说男生的六个生命历程里面的牛仔和战士这两个历程。其实呢，他们是代表了男人在孩童这段期间，他们其实呢是喜欢冒险，是喜欢玩打仗游戏的。那通过这个游戏呢，他们会学到坚忍和勇敢。孩子小时候玩的游戏啊，他们所想象的战斗其实就是为他将来的人生要进入各种战斗来做准备。所以父母啊，千万不要阻碍了男孩在这个阶段的发展。
是的，那在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那边，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那边也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那么到底一个男人要为什么而战呢？对男人来说，要在这个时代效法基督，并不是一个安全的旅程，而是进入一场危险的战争。男人是要为此而战的，特别是要跟情色战斗，跟人生里的挫折战斗，为人生的理想战斗。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啊，男生在青春期的时候呢，会面对到色情的挑战。当一个男生啊，坐在电脑前上网滑手机的时候呢，常常就会跳出一些乱七八糟的视窗，特别啊，是一些煽情的女生的图片，这很容易就会让青春期的男生血脉喷张。而当一个男生落入到色情的诱惑时呢，这个原本盯着电脑荧幕画面的王子，看着看着就会变成了一张流着口水的猪脸。那如果他长时间紧盯着荧幕还不离开，他就惨了，这个猪头啊就可能会变成色狼，甚至啊会跑出去找寻猎物。
是，那在美国 FBI 曾经呢就研究过，几乎 85% 的杀人犯都跟接触色情产品有关。那其实每个男孩都有上帝的形象，是尊贵的王子。色情产品呢，会刺激性欲，而且呢，会让男生用扭曲的眼光对待异性，将女生物化或者是工具化。
没错，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节那边，耶稣说，如果你的右眼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丢掉。那如果说按照字面上去做的话，我相信啊，所有的男生都会是残废的。但是其实这边啊，耶稣的意思呢，是一种壮士断腕的态度。男生呢，首先要跟自己打仗，克制情欲，这才叫真正的男子汉。
是的，那另外呢，男生当中有一个奇怪的文化，那就是总是拿性来开玩笑。 那基督徒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呢，常常会不知所措。那为了融入同侪呢，很多基督徒男生在这个部分呢都屈服了。但是不屈服于群众的压力，其实并不是逊，而是酷。
是，那比如说啊，在中学时就成为基督徒的阿宇，他在学校也面对了这样子的压力。一方面呢，他无法避开同学间突如其来讲黄色笑话的场合，那另一方面他自己听了其实也很想要笑，可是啊，就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这个身份反而巧妙地保护了他。当同学在谈论这些黄色笑话的时候呢，如果发现他在一旁，就会稍微收敛一点。
那阿宇在教会有两个很要好的弟兄，他们也为这方面的事情呢一起祷告。因着有这个小群体的彼此提醒，在色情方面的试探，软弱呢就不容易被隐藏，也不容易沉溺。所以我们真的是鼓励大家找到好的属灵同伴，一起面对这场战役。
是的。
你做我女朋友好吗？
听完恋爱季节再说啦。
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 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hat she want？
小丽，我已经听恋爱季节两年多了，你可以嫁给我了吗？
好啦，我愿意。
耶！
季节你会喜欢 Seasons of Love, You Will Lov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恋爱季节，是由李舒雅、
李安贝
为您联合主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男生呢会面临的另一个战场，就是跟人生里的挫折来战斗。那男生的心看起来多半是木讷刚强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很脆弱。对于重视成就的男生来说啊，挫折带给他们最大的痛苦，并不是受苦，而是呢，被否定的感觉。
是，那有个男生学业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即使放了假，也拼了命努力念书，因为只要想到自己一放松，就会有多少人超过他，他就会陷入焦虑。那我们现在呢，看到很多男性成为工作狂，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害怕自己没有成就，不被肯定。
是的，那所以说，男生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挫折呢？其实啊，在世界的价值观里，对成功的认定都是达到自己或者是别人的目标。就比如说啊，对于非基督徒来说，可能是30岁之前要赚到第一桶金。那对于基督徒来说，可能啊是要当上教会重要的同工，但是对于主耶稣来说呢，他的成功却是在十字架上完全顺服上帝的那一刻。在那个众人眼中看为失败的十字架上，主耶稣却说成了。所以说，面对挫折时啊，我们需要扭转自己对于成功的认定。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上帝帮助我们，看重的是顺服上帝的旨意，而并不是完成自己的心意。
没错，那比如说呢，被自己喜欢的女孩拒绝了，尊重对方，接受上帝在自己感情中的带领，就是你的成功，而不是一直觉得自己不成功而死缠烂打。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建议姐妹，面对团契的弟兄或者自己的男朋友时，不要小看自己话语的力量，多说造就肯定的话，而不要随意的挖苦讽刺他们。
是，那男生所要面对的第三个战场呢，就是啊，要为人生的理想战斗。那在一本叫做《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这本书当中，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当你想要某种东西时，整个宇宙会合力帮助你实现愿望。
这是用比较浪漫的方式来鼓励人追求梦想，但这个世界对人真的有这么友善吗？基督徒进入世界就像进入战场，世界会诱惑你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而作弊，或是为着薪水而说谎，也可能为了赢不择手段。
没错，但是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意识到自己正在战场上吗？上帝他要使用每一位弟兄，在每一个领域建造上帝荣耀的国度。
那在这个战场上，需要有人带着愿意冒险的男子气概，对看似理所当然的事勇于质疑，面对未来的选择。您的目标不只是让父母满意而已，如果您还不知道您喜欢的是什么，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您仍旧可以回应主耶稣托付的大使命。比如有个医学系的男生，在功课最忙碌的时候，仍旧督促自己天天与人分享福音。
又比如有一个高中三年级的男生，在努力读书之外，他规定自己每周要省下一块炸鸡排的钱，去买福音的光碟送给他的同学。他甚至预支过年的压岁钱，希望在圣诞节可以买礼物书送给班上的朋友。
那在圣经以赛亚书8:13说道，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 那么从英文的角度来看呢，这一节的后半段是可以更清楚地表达我们为什么战斗的根本理由，那就是如果我们惧怕耶和华，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是的，所以说弟兄们如果不为着让上帝成为生命守卫而战斗，那么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比如说人的眼光、名声、面子，又或者是他人的期待，都可能会成为一个男生的上帝，而这个男生将迷失自己。
是，那战斗意味着就是保护更重要的东西。战士呢，必须学会不要让自己的心灵向任何事物屈服，不是因为害怕陷入试探而灭绝心灵，而是保护他的心灵可以承载更可贵的东西，并且呢，保持心灵刚正不阿，让他容得下炙热的力量和神圣的渴望。
是的，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最近为您进行的节目依旧是
《搞懂恋爱大道理》，
遇见知心的伴侣，
李舒雅、
李恩贝，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